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电台所直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品格方面的讯息。今天呢，我们的分享的品格叫做善劝。
善劝，
对，这简单讲就是原则善，牧师劝你就要听，这蛮好用的哈。
我一听到的时候呢，奇怪，我马上脑子里就是我看过的很多警匪电影里面，总是会派出来一个谈判高手，跟那个绑匪啦，或是那个抢劫的啦，或是总之跟对方一直谈，谈到对方可以让人质平安归来。
嗯，
所以呢，这样子的人，我就会想到善劝。平常好像我们其实很少用到什么善劝这个词字。
我想到的是在卖场里面那个卖东西的人
哦，推销员，
善于劝你要买这个产品多好多好，回家用多方便啊，或是业务他跟你说这个保单怎么样，对你的生活很有帮助，当然有的时候是真的啦，
是
是是。
那我估计你们一个要不然电影看太多，一个要么就是常常这个购买意志力比较薄弱。
是是是，
意志线断掉了。
是，我就记得我自己在百货公司的时候啊，有一位专柜的小姐，她说要帮我稍微做一下美容。
嗯，
结果呢，我就一下子投资了不少多少钱在那个化妆品上面，所以真的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就被那个劝的善劝的人让我花了一大笔钱。
他说服你，让你信服，相信你真的需要这些化妆品。
哎，是，即使不是那么需要，也觉得说也许可以试试看吧。
嗯，
这比较厉害。一般来讲，善劝我们应该不是指这个，可是你就发觉遇到推销员真的厉害，先送你一个小样品，
是，
或者说免费给你一个什么小东西。我也会碰到，但因为我男生，所以他们都不送给我啊，就送给一般走过就哎，给你一个小的试用品。
嗯，
然后你一说很留下来，说那你留点资料。
对对对，
你就坐到他专柜来，哦，那这样子来帮你画两道眉毛，画完以后说啊，这化妆品保养品怎样怎样怎样，我就知道我的家人就这样沦陷，我立马把他抓出来，开玩笑，
那
到此为止，
因为我的家人他愿意替我付钱，所以呢他就一起沦陷了，
真的。哎，太厉害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善劝不是指的这个，那就惨了啊。我们善劝应该是正面积极的，当然推销东西或是让别人能够得到一些我分享我自己的经验都是不错的。可是今天我们讲品格的时候，我们有个定义了啊。虽然每一次讲义上面的定义讲得很清楚，我们听得很模糊啊，还是要解释一下，还是解释一下，看看讲义上面怎么说，什么叫善劝。
助人超越心理障碍，以便指引重要真理。
嗯，帮助别人超越心里面的障碍，重点是后面是要指引他们到重要的真理。
是，
你们刚才讲那些善劝，要么就叫你买东西，要么就是这谈判高手当然很厉害了，就是辩才无碍嘛，这可以让对方说服或说服对方放下武器。可是当然那个有点像了，是走向真理，不要再继续这个一意孤行了，
不要犯罪了。
但是重要是要让对方超越心里面的一个障碍，
嗯，
因为他们可能在做决定的时候遇到一个突破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善劝就产生这功能。当然他也做一个解释，下面一个解释是说什么呢？
了解每一个人以便有效的沟通。
嗯，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是，
所以沟通方法可能也是要很多不同的。
对，所以这善劝是沟通，但而且是要有效的沟通。
嗯，
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谈了半天，那个是无效的沟通。
对，
甚至没有沟通，那很麻烦了、啊、哈。就讲了老半天，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对对，然后你想要改变他，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善劝不是去改变别人哦。
嗯，
很多时候我们讲就说服或说服别人，哇，我很会啊，这个口才啊，这个非常好。没有，这个善劝的意思其实是，当他做决定的时候，他遇到难处，那你引导他做正确的，特别是在信仰生活当中。他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劝他信耶稣，绝对是善劝啊！这绝对是善劝，因为让他认识独一的真神嘛。好，那我们来看看讲义当中对于有关于善劝还提到些什么概念？除了看电影的，除了卖东西的，什么样的概念？善劝
基本上你要劝别人，你自己要有好的品格，
嗯，
你让对方可以信任你，你说的话对方才会愿意听。所以善劝的人自己要先要求自己，调整自己。以至于对方了解你真的是用爱来关心他，你说的是出于帮助他的，那他才会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要改变一个方法来做事情。
是，所以我们就讲到这善劝应该是熟识的人，认识的人。
嗯，
啊，像刚才提到那两个生活例子，一个是绑匪啊，或者抢劫挟持人质，一个是卖东西，可能都是一面之缘了、啊，
是，
对不对？那那个你完全只是就被他蒙了，或是啊要。就要认知他的一个企图，但我们现在讲的善劝是生活当中我们会碰到的亲密的家人，或是我们周遭的一些朋友，他遇到难处在决定事情上面，或者在真理上面模糊的时候，哎，我们一定要自身要有好的见证。
对呀，
对，我们都做不到，然后跟他讲，哎，你应该做那个做那个，说服力或者所谓的说服力就比较弱了。好，这是一个善劝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特质。还有呢？
因为善劝可能是对方他遇到一些问题卡住了嘛，那你要帮助他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自己就需要先拥有一些的信息是可以跟他分享的，可能是你过去的经验啊，或是一些的数据，一些的证据，可以告诉他说其实有别的方法，其实有别的可以考量的点，可以一起把它归纳进来，再来想怎么做决定。
嗯，所以综合起来讲说，提醒我们善劝基本的立场，你是你要自己有一个见证，你自己的经验，而且要不然就是你如果没有本身的经验，那你要有足够的信息，或者有权威的信息，
是，
对，你不是随便道听途说，这个路边随便啊，这个张大妈李大婶随便说的你就跟他讲，那这个说服力就不够了。
对，
那当然还刚才也提到要关心，你关心度要够。
嗯，
从来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突然间跑来就跟我讲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我就觉得说你一定有什么
企图，
对对对，我不利的都那么关心我了啊。所以在这善劝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上面来讲，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信用，拥有一个正确的信息，然后真心的去关心他。
嗯，
哎，那这样就一定能够善劝吗？一定会成功吗？
不一定，
不一定嘛，对，但至少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引导对方走向一个正确的道路。那我们就来看培养善劝的五个重点、这五个是提醒我们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达到刚才讲的一个概念嘛，对不对、好，讲义很棒，他每次都归纳出五个方面啊，五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
要做好准备。一个人呢愿不愿意接受你的想法，在于你的环境跟你和他的关系。当你跟他关系很好的时候，他知道你关心他，你用合宜的话语表情和肢体语言帮助你与他的沟通，他就愿意接受你的想法。
所以这个做好准备不仅仅是做好你要谈话的内容准备、事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备你要够。
对、
你不能说，哎，我听说语言你现在有感情的问题，我从来都不关心你，突然间来跟你问感情的问题，你就觉得干嘛、我干嘛要跟你讲是不是？这个你要做好准备，不是说我现在做好准备跟你谈这个内容，而是之前我们之间已经有一个互动，可以理解或者可以接受这样的关怀。
嗯哼，
好，所以要做好准备，不是这个时候临时再来来不行了，早就应该做好了。好，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要提出证据，就是要讲的是事实，不能夸大的来说，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这样的消息来源呢来解释你的证据，那别人才不会觉得说你讲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逻辑，我为什么要听你说呢？
最怕有时候我们讲的证据是广场大妈讲的点没有数据，不是说广场大妈不行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大家都道听途说啊、我不是要贬义那些大妈们，但是有的时候根本大家都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然后最后就夸大了， 哦啊、小明钓了一条鱼，其实只有一个指头那么大，就弄弄变成钓了一条大鲨鱼了。那这常常都是在那种传递讯息当中错误的讯息啊，所以你要提出的证据或者讯息，你要正确的有消息来源，
嗯，
自己查验过的，不是听说就好，你要真正去查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嗯，
好，这是第二个。第三呢，
说明你的论点。好的沟通呢，你要跟你的听众他的想象力跟情绪要连在一起，而且你是要跟他交谈而不是跟他争论，所以呢他在听你所说的过程当中，他跟你有了共鸣，他就能够接受你的论点。
嗯，所以这个部分有时候常常也要小心，因为我们在旁边的资料上面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你在散劝的过程当中，因为要说明你的论点，甚至觉得他对方冥顽不灵就骂他什么愚蠢啊什么之类的，这就不是散劝了。
对
哦，当然你是善意的要对他，可是你就去羞辱他了嘛？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啊？什么不是？所以你要说明你的论点，让对方能够接受的，而不是我说的都对啊、哦。那这就会有时候会起争论，这就不是善劝了。那好，第四个呢？
第四个是要给别人时间去做出回应。
嗯，
那他可能接受了这些新的资讯，他需要去衡量一下，需要去探讨一下到底利弊是什么，怎么权衡。那可能对方不能马上的回应，那给他一些时间，而不是急着跟他争论，然后觉得自己赢了就很快乐很满足，那这样对方只会记得自己很挫败，他并没有真的帮助他解决问题。
嗯，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在彼此互动不一定是善劝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常常我们看问题跟别人看问题完全不一样，因为体验不一样、嗯、甚至有时候对方他是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是受伤的，
嗯，
我们觉得没有问题，他觉得问题很大，因为他怕再一次的
受伤
啊、嗯。那这种情况当中我们做出应用，就是说你可以去尝试，
嗯，
因为他害怕，所以你要鼓励他去尝试啊。当然你不能代替他做决定，
嗯，
一个好的善劝者应该是让他自己做决定、
嗯、
而不是说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就算他做了他也没办法胜过那个过去的这个障碍，
嗯，
因为是你帮他做决定，下一次他又不会做决定，所以做出一个应用让他自己去体验，
嗯，
好吧。好，最后第五个呢，
要诉诸良心，就是你要劝别人，你自己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品格，承认自己也可能会有错的时候，因此对方在思考你所劝他的这些意见的时候，他可以保持一个更好的标准，更高的标准。所以提醒别人什么是对的，而且所活出的生活能够与你维护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表达这个善劝的内容，就是说我一定要劝你达到一个我希望你的，或者你一直没办法做决定，那我帮你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千万要小心，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有限的。
嗯，
有时候我们在善劝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站在一个高处，我都看得很清楚，你很笨，你什么、啊、都不知道的，然后你傻傻的都是听我的就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危险、
嗯、
我刚才也讲过说，常常你帮他做决定最后他还是不会做决定、
嗯、
还有就是你因为你帮他做决定所以错了他就怪你嘛，
嗯，对呀，
那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也会错啊，
嗯，
所以在善劝的过程当中有清楚知道自己要诉诸于良心，不是我的利害关系，诶，你这样做对我有利，你一定要照我的方式做，而是基于他客观他个人的需要。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所做的善劝或者所引导的那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否则呢我们常常讲话或者所谓的劝解别人都是帮自己，我为什么要对你好，其实是你这样做决定对我有利，
嗯，
或者要不然就是我在指导你的时候我有成就感，
哦，
啊，这个孔老夫子讲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嗯，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一天到晚想要帮人家解决问题，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
嗯，
好，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体验到原来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的声音呢是有影响力的。
对呀、
啊，啊，但是问题是你这个能力来自于哪里，或者你要影响别人做什么？那这样的情况当中呢，哎，我们就知道我的声音带有能力。哎，很巧，这是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我的声音带有能力》。
大海分开是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你的声音画出天地。
将大海分开是风浪平静，你的 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里就里，你的声音画出天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唉，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陈恩惠。
我是袁哲善。
为您带来我的声音带有能力，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诗歌。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善劝这个品格。
我们在节目当中是善劝的一个节目。因为什么？希望我们不仅仅透过这样一个收听，而更多的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 并且呢接受耶稣基督，这是最终的目的啊。善劝呢重点是用在于说把人引导到真理上，
嗯，
当真理就是神才是真理嘛，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嘛，哈，好，那但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分享体验的。在讲义当中也提到了善劝用在工作上的表现，
有一个题目叫做预备道路。对我个人来说，我会先建立感情，
嗯，
让对方知道我是真心关心他的，然后才告诉他我希望他怎么样调整，通常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而且我自己也很提醒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呢跟他谈私人的问题，如果私人的问题一定是个别私下谈的，这样子就让对方知道我是真心关心他，他愿意调整他做错的地方。
嗯，这个很重要，其实前面这个关系的建立是蛮重要的。
嗯，
这个宇恩呢认识陈恩惠陈阿姨，恩惠阿姨不是很久，我跟陈恩惠同工了大概有二十五年了，
快三十年了，
快三十年。这个当中我知道他真的善劝的就是说先建立那关系啊，有关系就没关系，你甚至责备我或什么啊，就好了，反正我知道你真的关心嘛。可是像我们做牧师就比较辛苦，具有权威没错，因为是牧师，可是在善劝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去压他。
嗯，
我告诉你就这个样子，我是牧师，我告诉你、哦、我是属灵，哎，对，我看见就是你看不到的，这就不是善劝的，这在下达命令呢。当同样是要让对方做一件是讨神喜欢的服事或工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关系还是需要的。
嗯，
在工作上，特别在工作上，如果没有这样一层关怀的话，那你就算是讲对的，常常让听人不舒服。
嗯，
这是工作上，还有没有在工作上有一些提醒呢？
就是除了关心对方之外，也在这样的关系里面要去了解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有什么喜好，或是他其实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障碍，他到底怎么样的情况会让他觉得困难，那这样子去认识他才有办法给他所需要的讯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看得不够全面，因为他在这个部分是比较少接触的、
嗯、
那反而是如果自己有在涉略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跟他来分享这些的资讯。
是这种善劝的这个互动呢，我们这种年长的或资深的一定要很小心，常喜欢讲说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那肾脏已经坏掉了吃那么多盐干嘛，就是倚老卖老
哦、
是我有经验，我看的是真的多，甚至我体验过，我甚至我也经历过失败，可是不要用那种权威式的那种讲法，就是说那种口吻，就是你这个就是你看着办，你一定是让他倒大霉。
嗯，
应该要让对方去体验，甚至做一些分析评比，最后他去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懂的，就算他这次做决定让你失望或者是一个失败的决定，至少他学会了做一个正确的决定的一个在挫败当中的学习。
嗯，
哦，那常常我们的善劝是不允许他，那反正就是要照我的意思做。那这是在工作上，特别工作上面，还有没有在其他工作上面会遇到的呢？
在善劝的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注重好的品格。
嗯，
不是他听不听你的话，而是你有没有把他带到一个正确的好的品格的方向，以至于他的生命是有正面成长的。那这样子对他的与神的关系，或是他工作的态度，都会有更好的一个成果。
嗯。这是双方面的，一个就是要引导对方有好的品格，
嗯，
还有一个我们自己做善劝的人也应该要有好的品格。
对，
你说不会啊，我当然很好，我动机很好，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再去检查一下那个善劝的背后的动机，可能是我劝你这样做是为了满足我一种成就、哦、为什么？哎，你又有成就，你看都是我带你的，
嗯，
啊，就是说你徒弟出名了，考上状元，都是我老师啊教导有方，
嗯，
好、啊，再一般就是我没办法做到，就劝你去努力做，做到以后就我有功于你。这个你看不出来的，有时候动机就在蛮邪恶的，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是他成就你其实目的是要怎样，要彰显他的那伟大，
完成自己未完成的梦想。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善劝你，就是说他在劝的过程当中有成就感，即使你已经在一个位置上面来讲他没有办法达到那位置，但他一直在指导你做下一步是什么什么的，
嗯，
就有点半操控形态的，但是因为他曾经帮助过你，所以我们常常被人家善劝的有点压力，你知道吗？那这样就是品格上面其实有问题。
是，
好，我给你好处其实是希望有朝一日你要回馈于我。一个善劝人不应该有这种企图的。
嗯嗯。
好，那个好的品格的善劝人是，我是无怨无悔的，这个无条件的引导你去走向一个正确道路。将来你功成名就，那是归荣耀给神。
嗯。
我不能说，哎，你当初怎样怎样怎样，都因为我怎样怎样怎样，那品格就出问题了。
嗯。 是。
好，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在工作上至少要有这方面的操练，好，有这样一个立场。好，那家里面呢，家里面就更不容易处理，也是常常我们觉得在善劝，但是好像在骂小孩。
而且真的就像刚才语言说的，很多的父母他们要孩子做什么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没有达到的一个梦想，所以把那个梦想放在孩子身上，期待孩子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不是真的尊重孩子，让孩子成为独立的个体。
嗯，我们常常叫孩子说你给我好好读书，我劝你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啊怎样的。那事实上因为我自己知道书没有好好读，这就不是了这个正确的一个动机的嘛。嗯，劝孩子读书当然是一个好事，
是，
可是你到底鼓励他读书是为了什么？
嗯，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家里都是希望孩子当医生，
嗯，
因为当医生可以赚很多钱，现在医生当然赚的钱比较少了哈，因为现在有健保体制，嗯，但是以前当医生真的是赚钱赚翻了，而且很多男生只要自己当了医生，就有家
女方的这个家长就会准备帮你开医院了，
是
所有的嫁妆都送过来了。
是的，嗯，我的同学真的是这样子，她嫁给一个医生，她父亲就真的付了一栋房子，让她的女婿在那个房子里面开业。
嗯，多好，少奋斗50年。好，这是动机的问题。有时候做父母的，你真的是为了孩子好，可是到时候他真的会误解啊！我碰过有些人，他说：“你为什么读书？因为我爸妈叫我读书，我是为我爸爸妈妈读的。”
嗯，
真的失去方向。读书当然是好事，是为了获取啊这个学经历啊，或者啊某一些程度的成长。但是呢，重点还是你目的最后是不是啊？我们这样基督徒很清楚嘛，你这个是不是荣耀神嘛？可不可以服侍神？
嗯，
或者在学习的当中，你可以去经历上帝的供应。好，所以呢，当我们在家中的时候，常常我自己做父亲的，我知道，我那种劝当然是出于善意的。可是当我说我为你好的时候，其实也是满足我自己。
嗯，
总希望你出人头地，我是你爹啊，对不对？好，我小时候也是有这种压力啊，因为我母亲特别叮咛我这个的，总之要光宗耀祖嘛，
嗯，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里面的三劝其实也要很小心。
嗯。
好，那这语言从小在家里面成长，会不会也有这种爸妈的善劝？你觉得怪怪的，还是真的接受到爸妈的善劝？
我觉得在跟未来的道路或是成绩的部分的话，其实爸妈真的是有放下自己的期待在跟我们沟通，他们不会觉得一定要成绩怎么样，而是觉得说我们的品格会比这个更重要。当然会有一些的引导来，到底未来的方向怎么样好啊，但是更多时候还是会先确认说，欸，我们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我们快乐吗，或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是满足的吗，我们想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服侍或是工作是我们真正的期待吗，这样子。
是，欸，不错，欸，这
幸福的孩子。
对对对，我们常常给孩子一种奖励，就是说你成绩很好，你考了100分，
嗯，
这个是很好了，但是我们应该换一个方式来善劝他，就是说你这次表现很好，一定是你好好在努力读书，以至于你有好的成绩。
嗯，
但是如果你下一次努力了没有好的成绩，我们还是很在乎你有没有好好读书，
过程比较重要。
对对，那甚至如果我们只看外表或者成绩的话，哇，他考了100分，我们开心的不得了，他可能作弊来的你都不知道，那你就糟糕了嘛，因为你只看重这个成绩嘛。那想说哦，作弊可以考到100分，你就那么高兴，我以后就专门靠作弊也不一定。那无形当中你在鼓励他做一件坏事，而你不知道。
嗯，
对，所以要鼓励他或者奖赏他的，劝他的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付的代价，而不最后拿成果来，我就很开心了。这现代父母我们要做一个调整是在这方面，这也是善劝做父母的，不要太自我为中心哈。好，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交流，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口若悬河的那种口才的善劝，而是真真的可以帮助身旁在做决定有障碍或者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引导他走向正确的道路，走向属神讨神所喜悦的路，这是我们的善劝。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我的声音大有能力。